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抨击美国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人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进行投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一11月16号说，美国的一项禁令是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压，是对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违背，并称美国少数政客的行为压制了不少市场的力量。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四11月12号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明确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对华盛顿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项命令在明年1月11号生效。这项命令特别针对31间美国国防部在6月和8月认定为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的中国公司，其中包括了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生产监视设备的海康威视等。该命令将会禁止美国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证券进行任何的交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星期日11月15号较早时候公布报告，表示截至到去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5400万宗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美国、印度和巴西持续在疫情最严重地区的清单上位居首位。美国有近1100万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印度和巴西分别有800万和580万。在星期日，印度通报在过去24个钟头内总共有41100宗新的感染病例。截至星期六，墨西哥的新冠病毒病例总数已经突破了100万大关。墨西哥正持续回避发布戴口罩命令或采取封城措施。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多个国家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据法新社统计，全球确诊总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死亡总人数已经超过130万人。美国多地相继推出宵禁、限制餐厅、酒吧营业时间等措施，对此民众反应不一。据法新社的统计，全球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英国。在纽约州，州长库莫下令所有出售含酒精饮品的场所需要在晚间10点之前停止营业，来到应对该州重新攀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率。餐饮业从业者对此有不一的反应。路透社在星期日11月15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说，这个周末中国济南当局表示，从巴西、玻利维亚和新西兰的牛肉、牛肚及其包装上发现了新冠病毒。此外，另外两个省亦都在阿根廷入口的猪肉包装上发现了冠状病毒。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冷冻食品中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很低，但是在多次从入口产品中验出病毒之后，中国正一度加强针对冷冻食品的检测，从而进一步发布进口禁令。据报道，在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和陕西省西安市同样都发生了冷冻猪肉有病毒的案例，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宗案件是否互相关联。有关当局表示，在郑州所检测出的阳性的样品来自山东青岛市一个仓库的24吨的冷猪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11月15号似乎首次承认民主党人拜登将近两个星期前赢得到总统选举，但他接着说他没有认输。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发出一连串的推特评论，继续提出没有根据的指控，声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选举被做了手脚，导致结果不利于他。这位共和党人总统拒绝正式承认和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失败，尽管所有的美国主要传媒一个星期以来都表示拜登在538张选举人票当中获得到票数超过270票，从而赢得到总统职位。秘鲁临时总统在上任五日之后在星期日辞职，这个消息在首都利马引发庆祝活动。在议会上个礼拜罢免了相对受欢迎的总统维兹卡拉之后，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持续要求撤换临时总统曼努埃尔梅里诺。国会召开会议呼吁梅里诺辞职，因为有两个人在反对他的任命的抗议中丧生。梅里诺很快就辞职，他在电视讲话中说，我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要辞职。 預計國會將會星期日晚上任命另一位總統，本周的第三位，選舉定於2021年4月舉行。自從梅里諾上任以來，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大選爭議未決，總統權力能否平穩過渡呢？美國主要傳媒都預測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贏得到大選，但是特朗普總統仲未有承認敗選，他的團隊和共和黨人在多個關鍵州提出起訴挑戰選舉結果。總統權力過渡通常在選舉後正式開始，但是今年的選舉爭議卻為這個過程增添了不確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拜登在上個周六發表勝選演說之後，開始着手向執政過渡。他任命了他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宣布成立應對新冠疫情的專家諮詢過渡小組，並且公布了近500人的評估聯邦政府機構運作的顧問人員名單。但是這些過渡工作因為特朗普總統拒絕承認敗選而變得複雜。根據聯邦法律，啟動大選之後權力過渡程序的關鍵一環是總務處需要對總統大選的勝選者作出確認，這個很少為人所知的聯邦機構負責管理以及支持聯邦各政府部門的基本運轉，包括政府交接相關的事宜。目前特朗普任命的處長麥菲還是未有確認拜登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勝選者。如果沒有正確的確認，拜登的過渡團隊將會無法有效開展工作，比如是無法使用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無法進入聯邦各政府部門評估情況，無法獲得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簡報，無法對任命的官員進行背景調查以及安全審查。總務處表示仲未作出確認，是因為這次的大選的結果仲未明確，並且援引2000年大選作為先例，在小布殊對陣戈爾的那一次的總統選舉當中，由於佛羅里達州的選票爭議，總務署直到12月13日聯邦最高法院裁決之後才確認小布殊贏得了大選。美國主要媒體在上個週末預測拜登以超過270張的選舉人票贏得大選，不過特朗普總統表示選舉還未有結束，各個州都還未有核准選舉結果。他聲稱存在著的選舉舞弊亦是計票的違規操作，並且在拜登以微弱優勢勝出的關鍵州發起訴訟，但是選舉專家和主流媒體都普遍認為特朗普有關選舉舞弊的講法缺乏證據，選舉的訴訟亦是重新計票亦都不太可能會扭轉拜登的勝選局面。目前仲係唔清楚權力過渡幾時會正式展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星期四報道話，特朗普總統響佐治亞州嘅重新計票完成之前，唔會承認敗選。拜登目前領先特朗普大約係 1.4 萬張嘅選票，當地嘅官員預計重新計票將會響11月20號完成。但在另一方面，白宮預算辦公室指示各個聯邦部門繼續準備2021年的財政年度的政府預算案。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星期五在福克斯新聞上面說，特朗普政府還是在假定有第二任期的條件下開展工作。這個週較早的時候，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一個記者會上面被問及到政府交接問題的時候表示，美國將會平穩過渡到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羅伯特·麥基欽曾經是在里根以及魯布殊政府期間擔任總務管理局的總法律顧問，他認為總務署署長麥菲的處理方法式是合適的。他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表示，如果他在他的位置上面，鑑於公開的訊息，他認為是為時尚早。但是曾經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的納哥尼塔洛認為，過渡工作的展開和特朗普總統繼續選舉訴訟並不衝突。他星期五在維吉尼亞大學的一個線上辯討論會上面說，特朗普總統的輕重計劃可以繼續，但是過渡的基本工作照樣可以開始。 專家話，總統嘅權力交接過程非常之複雜同埋耗時，涉及到嘅政治任命就達到4000多個，其中有1250個任命係需要參議院確認。過渡工作唔應該係被拖延。佢仲指出，響面臨新冠疫情等危機嘅當下，繼任同埋離任政府之間嘅協調合作更加係重要。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斯多克斯表示，他的感覺目前還是不是特別遲，但是特朗普跟其他人說，他們不會讓這個過程開始，這個問題就非常之嚴重。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必須要在一月就能夠立即開展工作，他們是需要了解所有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相關背景信息。一啲嘅分析以2000年大选为例，指出政府嘅过渡工作嘅耽搁可能造成嘅严重后果。呢啲嘅分析话，当时嘅选票争议缩短咗权力过渡嘅时间，致使到小布殊嘅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响佢就任之后8个月仲未有充分到位，响一定程度上边影响到911恐怖袭击嘅应对。杜克大学政治学以及公共政策教授菲佛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以及小布殊政府担任顾问。他这个星期在杜克大学的一个线上的讨论上面表示，过渡延期未有好处。他消息的就是，拜登团队是一流的团队，他们中间有很多的执政经验丰富的人，如果有哪一个继任团队能够好好地克服这个问题的话，他是认为这个会是拜登团队。拜登表示对总务处的确认延迟并不感到担忧，他说他们已经开始过渡，进展顺利，将会继续组建他们的白宫团队，没有事情可以阻止到。拜登表示将会在11月26号感恩节前宣布更多的重要任命。拜登的过渡团队表示，他们的顾问人员现时是虽然无法进入联邦政府机构进行评估，但是他们将会同智库、贸易协会、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的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会面。一旦总务处放行，就将直接同联邦政府的机构人员合作，确保拜登同贺锦丽的政府能够有效实现他们的政策目标。为保障总统权力的平稳过渡，还有一些工作已经是依照法律要求在大选前展开。白宫在今年交组的时候设立了白宫过渡的协调委员会，各个联邦机构准备了过渡计划以及相关的资料。无党派非政府机构总统过渡中心表示，在大选开始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都会同过渡团队负责人签署一份的谅解备忘录，列出离任政府将会如何同过渡团队展开合作，帮助权力的无缝交接。杜克大学的教授菲佛认为，政府各个机构的职业官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回到惯常的秩序，他相信他们就会展开工作，试图让过渡过程是有序地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被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测将会赢得到选举的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接到来自世界很多领袖的道贺，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至今仲未有表态，虽然特朗普总统仲未有承认败选，但拜登已经开始积极准备明年1月20号就职接管政府。美国政府上台之后紧绷的台海形势是否会降温，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亦都令人瞩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台海两岸的三边关系错综复杂，数十年来华盛顿在台北和北京的关系扮演重要的平衡角色。特朗普在后任总统的时候和蔡英文的通话打破了几十年来的外交惯例，近两年来在和中国的关系之上更加强硬，他政府对台北的支持力度亦都不断增强。双方官员都说这是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不过在美国即将由新政府执政之际，台海前景亦都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特朗普连任失利难掩失望，因为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东亚政策上面，包括台湾、香港、南中国海、朝鲜半岛事务上面，他的政府在那些领域做得很好。他对拜登上台之后，特朗普政府官员将会离开感到担忧。他说他很担心政策会如何，因为他认为过去拜登很弱，事实上民主党政府以及克林顿、小布殊以及奥巴马政府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弱，对中国有些天真，但是本届政府无论特朗普本人如何，他的团队就非常实际，非常具有战略性，甚至他认为在人权议题上亦都非常有道德性。博斯科又说他担心的是拜登用的人有很多会是来自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政府，而他们的纪录就很差。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对中国可能以军事行动侵犯台湾的担忧，在最近一连串美国智库的相关讨论之中，经常可以听到专家谈论，一些人主张美国应该明确表达对防卫台湾的决心，亦都有些人认为美国数十年以来的战略模糊是应对台海问题的最佳方式。如今在美国选举结果可能进入法律诉讼的情况之下，中国是否会利用从目前到明年新总统上台之前这段时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博斯科又说他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认为可能性应该不是那么大。他说他认为他们不会的，因为目前他们得面对特朗普，而且他亦都非常之沮丧，他是如此不可预测，你不知道他会做一些什么事。他认为特朗普责怪中国使到大行动发生，但这些导致他落选，所以他想他们会说未来几个月他们不要理特朗普了，不要理台湾，看看他们能够从拜登得到什么的交易。不过一旦拜登上台之后，他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必定会增加。虽然对拜登可能对中国不够强硬有所担忧，不过博斯科又说这些或者能够使到情况会有所改变，拜登上台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内部的文件，而且中国亦都可能做一些事情迫使情况改变。他又说问题是在于如果中国变得更咄咄逼人的时候，他们是否回返到以往的讨好和包容，话他们不需要和中国对抗，他们要妥协，他们要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会说不会，他们必须阻止他们做这些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这段时间看起来非常不确定的时期，重要的是他需要去看一下过去40年来美台关系的转变，并且为此感到欣慰。他又说这种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前苏联瓦解之后地理战略环境的重大的转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而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萧良奇又说美台关系经历这些的转变，甚至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加蓬勃而无朝着原先被预期的反方向发展，这些正都是对美国牢固的法律和灵活政策框架，就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强而有力的见证。他说这些举措要求美台之间有对等的责任和承诺，他们协助维持过去40年以来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他预期美台之间的社会连结只是会不断增长，无论是谁在白宫，因为双方的关系是基于共同价值以及日益增加的战略利益。虽然任何可能的政治轮替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政策的不确定，但是萧良奇又说重要的是过去四年以来那些非常支持台湾经过签证签署之后生效的立法，很多都是在无异议和不分党派的情况之下通过的，包括台湾旅行法、台北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及各个国防授权法。他说这些成就对于一个深度分裂的国会来讲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他们应该可以使人放心，那个就是对台湾的政策在美国持续享有跨党派的强力支持。萧良奇又说或者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立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台关系的基础，他们以某种方式强化了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重要的承诺。更仔细地说，他们扩大了国会在政策和监督角色上面成为一个平等的政府的分支，确保美国的利益和价值是依据历届行政当局对台湾关系法以及这些伴随立法的忠诚落实来到界定的，无论是谁在白宫里面。因此萧良奇认为 要話美台關係目前比1979年以嚟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強勁，呢啲係一啲都不誇張嘅講法。雖然機構係關係增進嘅一個因素，但係或者更重要嘅係對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以及共同民主價值的體認，以及華盛頓和台北之間日益增加的信任和美國的中國政策的轉變。他又說這些連結將會隨著華盛頓和台北對這個關係的呵護以及管理而日益強勁。對此前國防部官員博斯科亦都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台灣議題上面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從美台共同的民主價值和戰略安全來到發展美台關係，改變了美中台之間的動態。他說在他的政府上台之前，台灣一向被認為是一個麻煩的問題，但博斯科又說特朗普的團隊就將台灣視為一個挑戰和機會，不單止見到台灣的民主價值，亦都看到台灣的戰略角色，體認到台灣是防止中國擴張的重要堡壘。如果中國取得對台灣的控制，那些將會是東南亞的終結，因為日本在二戰期間就是從福爾摩斯發動對菲律賓的襲擊。博斯科又說他希望特朗普未來幾個月能夠邀請蔡英文來到美國訪問，感謝蔡英文作為美國民主和安全的好夥伴，亦都感謝蔡英文在他當選總統之後打電話來到祝賀。博斯科認為這樣做將會得到這屆美國國會的支持，一位關注美中以及台海兩岸動態的不具名的學者告訴美國之音知，拜登團隊在競選期間曾經表明不會對中國採取過激的行動，言下之意可能覺得目前在特朗普政府有一些動作可能是挑釁的，或者會造成兩岸情勢的動盪，因此他的執政團隊或者在例如軍事方面會延續現行的航行自由的行動，但是原來幾乎每個月都有軍艦通過台海並公開的做法，以後就不會那麼高調了。而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員，譬如國務卿蓬佩奧、國安顧問奧布萊恩等人，甚至副國安顧問博明直接以中文多次公開發表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演講。這名學者說在拜登政府下，大眾大概不會見到副總統哈里斯好似目前的副總統彭斯一樣到致富發表反共的演講，但這些並不能夠被解釋為拜登政府對中國不夠強硬或者不支持中國人權，因為拜登和民主黨國會議員都曾經對香港議題公開表態批評北京當局。至於拜登政府將會如何對待台灣，這位不具名的學者說，自從習近平2019年初發表一國兩制對台政策講話之後，特朗普政府就做出定調的轉變，白宮國安會將會對台灣的陳述定調為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民主燈塔因此可以期待這個定調性可以應該會持續下去，而且對台海兩岸議題的處理亦都很難想像它會好像以前一樣各打五十大板，最可能的情況就是不會有官員經常出來發表對中國很強硬的講話。對於拜登上台之後台海情勢的發展，這名學者的看法就是任何政府上台之後第一年都是要熟悉內部和世界的環境，拜登1月20日上任之後的第一年也都是習近平準備尋求2022年順利進入第三個任期的時候，習近平應該不會想要令到黨內有口實來到批評他，而且此時全球都是從疫情之中恢復，因此預料中國不至於在台海有太大的動作，例如對台灣、離島、東沙、南沙採取軍事的行動，不過好像最近已經成為常態的解放軍侵入台灣西南空域的演習，中國有可能會調整演習的頻率，以此來到測試美國防衛台灣承諾的硬度。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亞洲研究主任易明在選前對美國新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美國應該試圖為眼前的台海緊張降溫，因為積極提升台灣國際地位的高調做法反而可能激怒北京對台灣採取行動。易明近日在胡佛研究所一場關於中國崛起以及印太安全前景的討論之中提出上述的看法，並且建議美國政府對北京重申美中基本政策框架不變，美國的一中政策依然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以及三個聯合公佈的立場。 他說在台灣議題上面，美國的做法應該是將它多邊化，並且以民主、良好治理為主軸，增加歐洲對亞洲以及台灣的興趣。目前美國政府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之中，就是一種正確的做法。譬如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將台灣和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連結在一起。不過在安全方面，美國亦都必須對習近平的言行是否有導向軍事行動的可能更加敏感，更加提高警覺。易明又認為，美國應該在言行上面降溫，避免過度刺激中國，以免台灣承受有如香港一樣的命運。他說是時候他們言語放軟，並且再找一支大棒，因為他並不確定美國現在實際上已經有了一支大棒。他並不認為他們應該通過更多關於台灣的立法。他認為他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就是台灣是否寧願承受同香港一樣的命運，或者是等待，或者再過20年習近平下台之後能夠有一個正式外交承認的真正的機會。對於中國方面如何看待拜登的台海政策，華盛頓郵報在11月8日星期日在一篇報導之中援引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強的話表示，美中雙邊關係之中某一些層面，譬如技術競爭方面已經永遠改變，但是在譬如台灣的這一類敏感議題上面，他估計將會回復正常。孫強又認為拜登可能會繼續支持台灣的民主，但是會避免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的冒險的行動。他又說拜登在參議院外委會多年對外交事務有深入的了解，他知道中國的紅線和底線是什麼。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官方面書上個禮拜較早時候被發現封鎖包括台灣等字樣的網民留言內容，引起多位美國國會議員的關注。儘管世衛組織已經將對台灣的關鍵字封鎖解除，但是小熊維尼仍然持續遭到封鎖。世衛組織的做法引發各界批評世衛正在實施中國式的審查。有共和黨議員直言，這個是無疑在為取悅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多家台灣媒體在11月12日星期四的報導說，世衛臉書頁面屏蔽任何含有台灣或者是台灣能幫忙等等與台灣有關的言論。網友還發現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等講法亦都全部是遭到封鎖。世衛組織事後宣稱，世衛組織大會期間是面臨著大量的網絡攻擊，很多的留言內容提及到中國、台灣，引發爭議，阻礙其他的網友討論健康的議題。因此世衛組織表示，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他的社交媒體管理的團隊將會設定內容過濾，目前有關對台灣的內容限制已經解除。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辦公室星期四在回覆美國之音電郵的時候表示，麥考爾議員是對於世衛組織的這項做法感到憂慮。他表示他是對世衛組織顯然參與了對台灣防疫工作表現傑出的內容討論進行網絡審查的行動深感不安，這個無疑是為了要取悅中國共產黨。麥考爾說，台灣加入世衛組織對全球健康是十分之重要。他還表示，世衛組織應該是要在未來的會議當中邀請台灣加入以及是參與。世衛組織11月12日回應稱，因他的臉書頁面湧入大量的留言，懷疑可能遭到網絡攻擊，社群的管理人員因此設定台灣等關鍵詞過濾的留言，在引起台灣政府以及社會不滿和抗議之後，世衛組織星期四表示他的臉書頁面已經是開放相關的關鍵字的留言。據德國之星的報導說，臉書表示他們並未直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臉書直播的管理，其中包含屏蔽特定關鍵字或者是關閉留言功能，而臉書的粉絲頁面的屏蔽功能是提供給全球的粉絲頁面管理者使用，他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這些功能。雖然有關台灣的封鎖解除， 但是小鑊紅惠梨的英文名稱仍然持續被世衛組織念書的頁面屏蔽。美國之音記者美東時間星期五晚間實際的測試，試圖以 Winnie the Pooh 的留言，世衛念書則是會顯示無法發表留言。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本尼克本星期五在推特上面亦都對世衛組織的禁止有關台灣的討論作出回應，他說為什麼中國要試圖在世衛組織的會議上面禁聲台灣，可能是因為台灣壓制新冠病毒蔓延的工作是很成功。截至星期五，擁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累計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數字是597宗，其中大部分為境外輸入。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如果世衛確實在臉書粉絲頁是屏蔽台灣相關的留言，這個代表臉書和世衛聯手屏蔽台灣對抗新冠疫情的成功經驗。而之前蕭美琴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發文，顯示寫下了含台灣的留言，果然亦都遭到世衛組織的臉書封鎖。蕭美琴表示世衛採中共式的審查令人擔憂。他星期五在推特發文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的臉書解除了對包含台灣字眼的留言封鎖，他是希望世界衛生組織能夠了解否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所能作出的貢獻對世衛來講是極大的損失，特別是全世界都需要齊心抗疫的時刻。美國駐日內亞使團星期一在推特上發文貼出一張美國駐日內亞聯合國大使布倫伯格和寫著 Taiwan Can Help 的裝置藝術的合照，推特內容還指出布倫伯格大使在聯合國總部前看到裝置藝術寫著 Taiwan Can Help，表示對此是再同意不過，並且呼籲應該要邀請台灣加入世衛大會。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11月9日起召開為期6日的視訊會議，雖然國際社會大多是對台灣的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肺防疫表現是予以高度的肯定，但是仍然未有獲得世衛組織參與會議的邀請，這個亦都是自2017年以來第四次台灣無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上個星期六，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在世衛大會開會之前在推特上面發文呼籲讓台灣有意義的參與世衛大會。他說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面臨著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台灣創下了200日沒有本土感染病例的紀錄，北京封鎖台灣參與議程，剝奪了他們所有人的專業知識，同時亦都威脅全球的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辉瑞和生物科技的研发人员都表示，新冠病毒疫苗在试验中已经证明九成有效，但是正如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报道的这样，由于疫苗需要特别的储藏环境，大众担心发展中国家在分发疫苗上的能力不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辉瑞和生物科技联合进行的疫苗试验仍然处于初期的阶段，但科学家说到目前为止，根据44000名志愿者的参与的显示，新冠病毒可以被打败。这种新技术的疫苗仍然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即使疫苗开发在快车道上的行进亦都存在其他的挑战。牛津大学的德罗巴克说，制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物流亦都面临挑战，一种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零下80度的环境当中。在较富裕的国家，这种做法更为可行，但在较贫穷的国家，推出疫苗接种计划并不是易事。在布基纳法索的那家诊所，冰箱经常坏，迫使工作人员要抛弃里面的药品。联合国说，为世界2/3人口服务的卫生系统没有足够的制冷设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穆巴拉馬說，因此假如今日他們必須要是面對新冠病毒是進行疫苗接種，他們將需要更多的冰箱來到保存疫苗，但他們沒有那麼多冰箱。然後就是供電問題，伯明翰大學冷經濟學教授彼得斯說，炎熱的氣候意味著冷卻裝置更加重要，並且必須付出更多努力，缺電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常態。因此如果你查一下這些市場，就會發現一些國家當中可能有30%到40%的醫療中心得不到供電。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19年在製冷設備上花費了$8,500,000，其中大部分是提供給非洲和亞洲的太陽能冰箱。在任何疫苗獲得批准之前，要儲存注射器並且開發冷鏈儲存和運輸。但是科學家說，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根本沒有衛生基礎設施可以用於快速推廣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另外一個挑戰是要民眾前往診所或者是到社區中接觸他們，說服他們使用疫苗是安全的。輝瑞和生計的疫苗需要每人兩劑，然後就會出現疫苗民族主義，即是有人擔心富裕國家會為自己的人口買走所有的疫苗。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字加入 COVAX 這個全球機構，以此來到確保公平分配。德羅巴克說，目標是幫助生產20億劑各種新冠疫苗，到2021年年底可以分發給世界上所有這些國家。科學家說，目前正在試驗當中的其他新冠病毒疫苗亦都可能被證明是有效的，這個增加了大規模接種計劃的希望。但他們警告說，在疫苗計劃推出之前，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和個人必須在疫情持續飆升的時候繼續努力壓制病毒的傳播。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中共宣傳部門近來以大量舞台劇和紀錄片歌頌習近平領導的大國戰役，試圖改寫歷史，掩蓋武漢肺炎疫情的真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寧主導的意識形態工作之下，中共在各個領域全面去灌輸習思想，不單止高等院校推出習思想必修課，新聞人員亦都必須通過習思想考試才能夠領取到記者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此外，中宣部總向媒體下達指令，要求有關美國總統大選的報導必須要經過統一安排，不得擅自轉載外媒，按照發言人表態來進行報導。中共為何不斷出台嚴控新聞的規定，要求媒體勝黨絕對忠誠？中共對人民全面植入習思想，它的背後究竟是有何考量？世界日報副總編輯魏碧洲表示，中共要求新聞工作人員必須要通過習思想的考試，凸顯習近平要進一步加強中共對新聞輿論的管控，而且是要求媒體必須要為黨負責。他說，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集體統一考試要加的是什麼呢？主要加的是習思想，所以在這處除了原來的馬克思新聞觀之外，現時要加的東西就特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這個是加入去，就是除了原來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大堆新聞倫理還有編採這些專業性的東西之外，還將這些加入去，這個佔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他們說，看到有看過考試 的人說這個習思想佔了三分之二或者是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舉個例來說，考試的時候問什麼是新聞工作的使命，標準答案就是他們是以為是忠實地報導事件的新聞工作的使命，但是現時不是，而是要服從黨的指令、黨的指示，這個是標準答案，而不是負責忠實報導。政論作家陳破空認為，中共要求新聞工作人員必須要通過習思想的做法，是北京進一步打壓、潛制新聞自由的又一動作。陳破空說，大家都知道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控制已經是可以說是世界第一，而不夠，還一直要往下壓。當西方國家在批評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時候，中共官員的回答一般都是，我們是有新聞自由，振振有詞。實際上，他說的新聞自由是另外一個定義，就是有歌頌習思想，歌頌除此以外是沒有。所以為了保障這些中國的媒體和記者能夠有歌頌習近平、歌頌共產黨的自由，因此要給予他們加碼，要考試，免得他們在發揮自由的時候出錯。絕大的諷刺，亦就是說，中共仍然是決意在整個人類地球村將中國打造成另外一個的版圖，就是整個世界都在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都有新聞自由，但是中共有他自己的新聞自由的定義，打一個引號，這個定義就是習思想，就是共產黨，這個就是他們的定義。 除了要求新闻人员是学习并且通过习思想的考试以外，最近中宣部中央广播电视台通过海量影视作品以及是展览来宣传习近平的大国战役。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倪碧洲表示，中国的抗疫神剧的作用就是对内麻醉社会，对外掩盖真相。倪碧洲表示，他是不觉得这个剧本本身是反映了武汉人民在那一个时候如何是勇敢地面对这项的事情，但是又有一个这个过程，现时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知道在做着什么事，每个人都知道是做些什么事情，事实上当时不是的。他是觉得这个剧是要反映的应该是这些事情，这样的可以表现出武汉人民的勇敢跟生存的毅力。但是整个剧来讲，包括刚刚提到的第二十几集六小时的纪录片，现时大家看到的出来的这个包装手法真的是太好，你不能够不觉得这个广告行销加上人物包装是一个完美的包装出来。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麻醉品，是一个试图为一个激烈社会武汉市民给予了他们一个麻醉的东西，令到他们忘记了这个的事情，令到他们不要去检讨这项的事情。除此之外，展现出你们看到这个的将事情搞得几好，这个事情根本是未有发生，船过水无痕，没有任何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涉嫌在美国境内威胁一名红通人员及家属的八个人提出起诉，长达43页的起诉书指出，在2016到2019年期间，这八个人为中国政府利用各种的方法去跟踪、恐吓、威胁一位红通人员及其家属，来到迫使他回国接受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毕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东区联邦代理检察官蔡斯·杜查姆在公布案情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未通知美国当局并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在美国领土上采取国家授权的行为，亦都不能容忍他们为接近其目标而进行的非法骚扰和跟踪行为。红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大约在7-8年前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采取非法手段，威胁逼迫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居民非自愿回到中国。这一种境外执法事件近年来越发增多，不但严重侵犯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同时亦都践踏了美国的法律。旅美红通人员 David 的故事就在美国司法部公布此案的当日，美国之音记者从一位红通人员那里了解到，他在美国被中国政府雇佣的人员跟踪和威胁，以及家人被牵连的故事。2018年年底，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化名的照片找到了他的房东，询问他的情况。 David 得知之后立即报告 FBI， 后者调取了其公寓大楼的监控录像。2019年1月，又有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的照片，在一位中文翻译的陪同下来到 David 在德州的屋企，并向他太太介绍说他们是 FBI 派来保护 David 的。 David 得知后立即报告了 FBI， 但 FBI 否认有此事。没几耐 FBI 找到 David， 给他指认一张照片中的人。David 认出照片中的人是他曾经在生意上的朋友 X。 据 David 本人介绍，他是被中共追捕的红色通缉犯，来美之前曾经是武汉的房地产开发商。2002年他因一块地与当时的武汉江岸区常务副区长开杰发生矛盾，2007年又因另一块地与升为江岸区区长的蔡杰再次发生矛盾。从此蔡杰就处处为难他和他的公司，并扬言要使他坐监。2009年 David 带着太太和他的仔举家来到美国。据中国媒体报道，蔡杰2019年8月被查，2020年3月被双规。日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江汉分院以涉嫌受贿罪，
濫用職權罪對蔡傑作出逮捕決定，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2017年初， David 在國內的一個弟弟突然打電話給他，說他八年前存在貪污行為，勸他回國接受調查。之後武漢公安局不斷派人對 David 的兩個弟弟、媽媽以及他的前妻的父母一家人進行騷擾和威脅。 David 說2018年3月他的小弟弟被捉，年迈的母亲经不住长期的恐吓而患脑溢血，临终前申请见仔被拒绝，2018年5月去世。 David 的另一个弟弟去公安局查询 David 到底犯了什么罪，公安局起初的回答是他贪污了200万，后来又回答说贪污了90万，最后说不单只有经济原因，而且涉及政治原因。具体讲就是 David 在海外颠覆国家政权，必须回国，否则就使他的小弟弟顶罪。美国之音向武汉公安局查询此事，没人回应此事。 David 说他的小弟弟被捉之后至今两年多，从未能获得与家属和律师见面的机会，因此没人知道他的近况。此外，他的前妻的父母的个人账户被全部冻结，前妻的弟弟原来是国企干部，如今被调到检察院工作协助调查。祸不单行的是，前妻的父亲之后查出癌症，母亲因精神失常而住院。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 David 亦未能幸免。 David 称他因为受到中共海外人员的骚扰和恐吓而不断搬家，他从不敢将家庭地址话给外人听，即使朋友亦都是这样，但是中共仲是通过他过去生意上的朋友 X 找到了他。据 David 介绍，他们先是捉了 X 半个月， X 的家人花了很多钱才能够将 X 保出来，然后他们又迫使 X 出钱在美国找私家侦探寻找他。 David 表示因为 X 曾经告诉他中国政府迫他出钱找私家侦探的事，所以 FBI 俾佢睇 X 嘅照片时， David 就明白係 X 出钱请嘅私家侦探揾到咗佢。 David 表示佢最初并唔知道自己上咗红通名单，直到2017年初佢接到弟弟嘅电话之后，请律师写信询问国家刑警组织，先至知道自己喺2016年就上咗红通名单。喺律师嘅建议下，David 向 FBI 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估计中共所讲的政治原因是指他在海外参加政治活动，比如他在2009年12月参与了08宪章的签名，而且在2016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2018年1月31号发表了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人员家属的文章，文章指出该组织对五名红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而且逼迫红通人员的家属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劝说他们返回中国。 David 就是人权观察提到的五名红通人员之一。人权观察的研究揭露，中国当局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为藉口，用各种方式故意骚扰红色通报人员的家属，公安和检察人员时时访问或者传唤他们的亲属，如果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或威胁他们若不配合劝说红通人员返国，就要加以逮捕。2014年中国公安部部署执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门的人员的专项行动猎狐行动，2015年又启动天网行动，缉捕逃到海外的贪官。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8名红色通缉令，追捕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还要复办案件涉案人等人员。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上了红色通缉令的远远不止100名。 David 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不在这100名之内。据公安部公开信息显示，至今猎狐行动、天网行动总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捉获逃犯3000多人。 卡耐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2018年3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深度报道失踪。其中多夫曼分析了萧建华从香港四季饭店被带走，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从泰国被带走，黄炳章博士在越南境内被绑架回国，以及其他未被关注的案例。多夫曼认为中共进行全球绑架，迫不威胁其公民或前公民回国已经有好多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启动之后，这一类的事件越来越多。他们的目标包括成功的商人、前政府高官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多夫曼指出，美国政府早在七八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居住中国公民在美国失踪的情况，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失踪者是被威胁离开美国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越来越担心，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今年10月28号美国司法部公布对八个人的指控时，多夫曼并不感到吃惊。纽约律师高光俊特别指出，中国政府讲的红色通缉令是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讲法，准确的讲法应该是红色通知。它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协作的一种国际通报。国际通报分为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五种。中国政府所讲的红色通缉令指的是红色通报，它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只是要求各国协助缉拿，参查在于各国自身的法律。高光俊律师说，美国司法部指出在美国不能用红色通知来指控或者是逮捕任何人。10月28号美国司法部对外公布这个案情的时候，同时亦都引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此案的评论。他说，在美国本土，中国政府大胆企图用监视、威胁和骚扰我们的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是中国在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各种盗窃以及有恶性影响的运动的一部分。联邦调查局将尽力的调查和击败中国政府的这些残暴行径，这个是对美国自由、人权和法治理想的侵犯。中国利用红通迫害异议人士和企业家，不单止在美国，在德国红通人员亦都面临同样的困境。以新疆人权捍卫者多里坤艾沙为例，他就是因为政治原因上了红通名单，21年后才被撤销。1999年12月，流亡在德国的人权活动者多里坤艾沙接到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者魏京生的邀请，让他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介绍新疆的人权状况。他去办签证时突然被带去警察局，从警察那里得知他在1997年就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多里坤艾沙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曾经就读于新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988年他成为新疆大学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988年6月，艾沙因为在乌鲁木齐组织民主运动遭到当局软禁。1988年，他在毕业之际被新疆大学开除。1997年艾沙逃离中国赴欧洲寻求庇护，中国政府亦都正是在此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艾沙的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杀人抢劫。911恐怖袭击后，艾沙的罪名又变为恐怖分子，但是艾沙告诉美国之音听，中国政府的指控没有任何的证据。2018年2月23号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人权团体公正审判发布消息，表示经过向国际刑警组织确认后证实，艾沙的红色通缉令已经被该组织撤销。多年来虽然艾沙所居住的德国和他去过的国家并未执行这份通缉令，但是通缉令还是限制了艾沙的自由出行。艾沙告诉美国之音听，德国警察对他说，他们知道他曾经是学生领袖，所以不会执行通缉令，但是如果他离开德国，很难保证第二些国家警察不会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 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黃亞秋話俾美國之音聽，艾莎並唔係個別案例，僅僅因為行使基本權利而遭到該部騷擾、任意拘押同酷刑者不計其數。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調查記者扎克多夫曼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美國發現有一些人似乎並不是似獵狐行動、天網行動的對象，因為這些人看上去並不是很有錢或者是知名人士。據紐約移民律師高光俊介紹，近年來他的客戶主要是逃亡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紅通人員。他在仔細研究了中國政府公布的百名紅色通緝令名單後發現，這些人大部分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貪官，而是民營企業家。美國之音記者畢虎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决心强力伸张国际正义，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主任无任所大使莫尔斯谭最近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大规模暴行的办公室。他说，
We're talking genocide,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hatever we can do to help prevent, mitigate, or address。
莫尔斯谭说，我们是指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我们为帮助防范、减缓或者处理这一类不公正、这一些严重的不公正、这一些可怕的不公正行为所能够做的一切。谭大师说，他领导的办公室是向国务卿提出建议，帮助利用美国政府的全球资源来处理全球刑事司法有关的事务。他继续说，
Whether it's economic,Whether it's diplomatic, whether it's legal, whether it is even military, there's a whole array of different.
谭大师话，无论系经济、外交、法律，甚至系军事，美国政府所拥有整个一系列嘅不同工具，你可以话我哋系政策商店。谭大师话，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同样嘅根本使命，就系将犯有大规模暴行罪行嘅人绳之以法。但由於主權等問題，美國從來都沒有參加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不幸的是，國際刑事法院已經偏離了成立時的授權，即作為最後手段的法院，對最惡劣的國際犯罪進行調查和起訴。譚大師說，國際刑事法院現在已經政治化並腐敗了。他說，是美国继续领导世界将犯有大规模暴行的人绳之以法。他说，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唯一的同类国际法庭，半国内、半国际的混合法庭或者国内法庭，还有黎巴嫩法庭、科索沃特别法庭，正试图搜集叙利亚暴行证据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已經試圖搜集緬甸暴行證據的緬甸問題獨立調查機制。我們對這些組織都予以支持，我們還幫助搜集證據。
ICC is not the only game in tow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For mixed or hybrid courts that are part domestic, part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mestic courts.
譚大師最後說，美國完全致力於並決心伸張國際正義，想到這些遭受大規模暴行的人就给了我们强烈的动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